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阿富汗塔利班寻求打破外交僵局，连续与多方举行会谈，但美国欧盟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依然态度强硬。
古特雷斯就国际消除贫困日发表致辞，强调从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专家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需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
意大利地方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率可能再创新低。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将严重影响德国供暖，部分企业因生产成本增加面临生存挑战。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全球环境治理最大破坏者美国靠什么取信于人？
中国队决赛失利，无缘卫冕汤姆斯杯冠军，印尼队夺冠。
世界首个太空摄制组在完成拍摄后成功返回地球，人类第一次把摄影棚真正搬入太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0月18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10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王毅表示，面对动荡不定的国际形势，中沙需要保持紧密战略沟通，这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和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中方始终将中沙关系置于中东外交优先位置，愿做沙方长期可靠稳定的好朋友和好伙伴，期待同沙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迈进。
据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0月15号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加拿大温尼伯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美加勾连挑衅搅局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
当地时间的17号，伊朗议员艾哈迈德·阿里·里萨贝伊古伊与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闭门会晤后告知伊朗媒体，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将于21号恢复。此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15号透露说，他准备好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与伊朗领导层会面，以便恢复会谈。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如17号在日内瓦表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中分别代表政府和反对派的两位共同主席已同意启动起草新宪法的进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将在接下来一周中实际开始叙利亚宪法改革的进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小组由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团体的45名代表组成，其任务是起草一部新的叙利亚宪法，以便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
根据俄新社援引法国媒体报道，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德拉克斯特应明斯克方面的要求，于当地时间17号离开了白俄罗斯。报道称，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称，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法国驻该国大使在10月18日之前离境。
当地时间17号，德国绿党联邦委员会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与社民党和自民党正式开启联合组阁谈判的决议。此前，社民党已经于15号投票通过该决议，而自民党也将于18号召开党代会进行投票。
打砸、抢劫、罢工潮等频现，近期美国密集发生暴力事件。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最近一周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大约100人在波特兰市区进行大肆破坏，造成巨大损失，但是当地警察没有阻止混乱发生，这引发人们对当地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
当地时间16号，阿富汗塔利班主导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代表团在乌南部边境城市提尔梅兹举行会谈，就边境安全、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近期，阿富汗临时政府派出代表团先后访问卡塔尔、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和土耳其等举行会谈，各方就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上，美欧依然持拒绝态度。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你好，远方，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阿富汗临时政府近期和多方举行会谈的具体情况。
好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呢，近期在外交上非常积极，动作频频，分别和美国、欧盟、土耳其等举行了会谈。首先呢，是在本月9号至10号，阿富汗临时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阿方称会谈进行的顺利，美方同意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其他人道组织运送援助物资提供便利。美方声明说，美方在会晤中重点涉及了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以及美国等外国公民和此前与美方合作的阿富汗人的安全通行问题。12号，阿富汗临时政府和欧盟在多哈举行会谈，会谈的议题呢，包括人道援助、女性权利等。欧盟还希望阿方允许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自由离境，阿富汗临时政府呢，则希望推动欧盟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14号，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土耳其向阿方强调组建包容性政府的重要性，并重申在女性接受教育、就业方面的建议。而阿方呢，希望土耳其加强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继续对阿富汗投资。16号，阿富汗临时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举行会谈，双方就边境安全、经贸关系、能源合作、国际货物运输和过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发展教育合作和乌方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交换了意见。乌方此前呢曾表示愿意继续支持和参与阿富汗和平重建工作。主持人，
阿富汗临时政府的这一系列外交努力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又将面临哪些困难呢？
阿富汗临时政府近期和美国、欧盟、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的会谈，是自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之后，阿方与各方首次进行面对面对话。那在会谈中，阿方多次表达和国际社会积极相处的意愿。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日前说，阿方相信平衡的国际关系能使阿富汗摆脱动荡，他呼吁国际社会和阿方合作而不是施压。在这一系列会谈中呢，各方在人道援助、女性权益等问题上取得了部分进展。美国、欧盟以及卡塔尔、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都表示愿意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欧盟12号宣布将向阿富汗及周边邻国提供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关于女性权益，在各国压力下，阿富汗临时政府日前表示正在制定一个允许所有女孩上学的政策框架，将在近期公布。但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呢，阿富汗临时政府和美国、欧盟仍存在较大分歧。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是阿富汗临时政府近来一系列外交努力的主要诉求，但美国、欧盟态度强硬。美方称此次会谈不是为了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其合法性必须通过自己的长期表现来获取。即使和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卡塔尔和土耳其也表示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并非当务之急，但卡土两国呢也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和阿方保持接触沟通，称孤立可能导致阿富汗更加不稳定。关于解除对阿富汗制裁，美国、欧盟也都没有松口。阿富汗临时政府要求美国、欧盟解冻其冻结的阿富汗海外资产，但遭到拒绝。阿富汗塔利班目前也依旧在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上。而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希望和阿富汗临时政府合作打击极端势力，但阿方不愿让步，只承诺确保极端分子不会利用阿富汗领土发动恐怖袭击，但同时强调阿方不会和美国合作，称有能力独立应对极端势力。这也显示出阿美双方严重缺乏互信，阿方担心美方会借反恐之机继续扰乱阿富汗局势，而美方呢也以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为施压筹码，意图继续维持对阿富汗的影响力。主持人，
好的，感谢远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阿富汗北部的重要邻国，它在中亚铁路网以及阿富汗的对外沟通上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争取乌兹别克斯坦的承认以及未来打通中亚方向的经济联系，对于阿富汗塔利班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与前任的阿富汗民选政府依赖美国和西方不同，阿富汗塔利班应该讲是在对外关系上保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而且是在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包括西方世界承认，同时他很多重点放在地区国家上，包括其实前段时间巴基斯坦方面发出消息说正在争取与国际主要大国和地区国家沟通，就塔利班承认问题在充分的沟通协商后做出一致的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是阿富汗北部的重要邻国，而且是阿富汗一个重要的铁路的出口国，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路呢已经修到了阿富汗的边境城市，所以说这么一个国家的承认对于阿富汗塔利班来说非常重要。那另一个领域讲可能就是相关的经济合作，包括投资呀、经贸呀，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铁路网以及在阿富汗的对外沟通铁路网上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中亚国家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国家。阿富汗塔利班曾经表态呢，想是发挥阿富汗作为沟通亚欧大陆四个方向东西到南北四个方向的路桥作用。那么如果想实现这个目的，显然乌兹别克斯坦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打开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扇门，可能也意味着阿富汗塔利班未来打通中亚这个方向的经济联系啊、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它会走得更加的顺利。
王世达认为，客观上讲，在不考虑外部重大干涉的情况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稳定性已是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确实面临一系列的民生难题，粮食和过冬物资可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能否顺利度过重新掌控阿富汗全国之后的第一个冬天，对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内民众中的支持度和信任度来说非常重要。
客观上讲，在不考虑外部重大干涉，就类似2001年美国那样全方位军事干涉的前提下，阿富汗的国内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够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挑战阿富汗塔利班执政地位，因为到现在为止塔利班的执政政权的稳定性还是毋庸置疑。一些反对派呢，包括武装反对派，像以前在潘尼希尔谷地武装反抗塔利班政权的这些人呢，应该讲到现在是败的败逃的逃，政治反对派呢现在可能也是发声也不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到现在为止啊，或者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哪股力量能够对塔利班执政构成一个严峻的威胁，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确实塔利班面临一系列的一些所谓的民生的难题，粮食和过冬物资可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包括能源。因为阿富汗的冬天呢来的比较早，而且非常寒冷，阿富汗的80%以上人口又居住在农村啊，每年都会因为暴雪等极端天气啊，甚至雪崩啊，导致部分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塔利班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我感觉首先肯定是要集中国内的财政资源应对塔利班执政之后的第一个冬天，这对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内民众中的支持度和可信度非常重要。另一个方面，可能塔利班还是会积极的争取国际援助，包括国际社会也包括地区国家。国际社会呢，一些国际组织已经承诺向阿富汗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当然说这个人道主义援助呢不牵扯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问题。可能另一方面呢，地区国家包括一些区外国家已经承诺对阿富汗进行一批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我感觉可能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吧，塔利班整体上度过在执政的第一个冬天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的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1961年10月17号发生的阿尔及利亚示威者在巴黎被镇压一事表示，这是法国不可原谅的罪行。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当地时间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塞纳河贝松桥出席了1961年10月17号阿尔及利亚示威者在巴黎被镇压60周年悼念活动。马克龙在现场献上花圈并默哀悼念，随后与部分当年事件遇难者家属交谈，但他并未公开发表讲话。总统府埃里社工在随后的新闻公报中承认1961年10月17号约30000名阿尔及利亚侨民在巴黎附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针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宵禁令。在时任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的命令下，示威者遭到了野蛮、暴力和血腥的镇压， 约1.2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捕，并被转移到顾拜旦体育场等地点关押。除了许多人受伤外，还有数十人遇难，他们的尸体在贝松桥附近被扔进塞纳河，还有许多家庭从未找到他们当晚失踪的亲人的遗体。新闻公报表示，那一晚所发生的罪行对共和国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公报称，法国清醒地看待自己所有的历史，并承认已清楚界定的责任。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于2012年首次承认了法国警方的镇压行径，而马克龙当天参加的活动是法国总统首次参加这一事件悼念活动。不过18号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巴黎市警察局附近的圣米歇尔桥，要求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参加示威活动的一名历史学家表示，马克龙出席悼念活动仅仅是迈出的一小步，现在仅仅承认当时的镇压是巴黎警察局的罪行，但并未将其认定为是国家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公开当年的档案。分析认为，马克龙作为第一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出生的法国总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国与非洲关系走出当年殖民历史的阴影，重塑法非关系，并为此采取不少行动，承认法国当年犯下罪行。作为第一位法国总统参加1961年镇压活动悼念仪式就是一例。但由于各方对历史的认识不同，现实诉求不同，马克龙能否重塑法非关系仍不得而知。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先后与美国、欧盟、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多方举行会谈，各方就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上，美欧依然持拒绝态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认为，阿富汗塔利班能否顺利解决当前一系列民生难题，对于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和信任都非常重要。
这个塔利班面临一系列的民生的难题，粮食和过冬物资可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包括能源。那么塔利班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我感觉首先肯定是要集中国内的财政资源，另一个方面可能塔利班还是会积极的争取国际援助。我感觉可能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吧，塔利班整体上度过在执政的第一个冬天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17号进行的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赛决赛中，印尼队3-0战胜卫冕冠军中国队，时隔19年再次捧起汤姆斯杯，这也是印尼队第14次夺冠。决赛中率先出场的陆光祖作为中国队第一单打出战世界排名第五位的金廷，以21-18拿下首局，但随后两局一直处于下风。金廷以21-14和21-16连扳两局逆转取胜，为印尼队赢得开门红。
接下来的第一双打较量中，何济廷周浩东以大比分0-2不敌阿尔弗兰阿利安托，两局比分分别是12-21和19-21，印尼队总比分2-0领先。而第二单打李诗峰与乔纳坦·克里斯蒂的对决中，中国21岁小将首局以0-6落后开局，一路追到了13-14，随着被对手打出一波7-1的攻势，以14-21输掉了首局。第二局李诗峰以21-18扳回一局，但最终以14-21输掉了决胜局，中国队以总比分0-3失利。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对国羽男队本次的汤姆斯杯征程进行点评。延元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国羽男队在决赛中的表现。
好的，主持人，就比赛本身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呢，我们在三场的比赛当中的运动员都体现出了很顽强的这样的一个拼搏的精神。两个男单陆光祖和这个李诗峰跟他们的对手相比了，应该说都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差距，因为对方的金廷和这个乔纳坦都是世界排名前10的这样的选手，而我们的这两位运动员呢，应该说世界排名都在几十开外啊。那么在这样明显的实力差距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两位单打选手都非常的拼，而且在能力上 不如对手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品质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的一个调整，把比分给黏住，不让对手赢得很轻松。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出来，虽然实力不如对方，但是仍然能够说在比赛当中表现出一种求胜的欲望，这个对于体育运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品质。那么男双的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面对这个印尼的这对选手的话，应该说差距更大，完全就是在无论是后场的杀球还是在往前的这个调动方面的甚至包括球速的方面，跟对手都有比较大的这样一段差距。但是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组合何济婷和周浩东也已经是尽力了。那么从零比三的结果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一个汤杯的阵容和印尼的这样的选手的这个阵容来讲的话呢，是有实力上的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的。那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次的这个汤姆斯杯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我们也没有派出我们的最强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所以以这样的一套应该说是我们的不能叫二线，应该叫一线半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来参加这次的汤杯，我们还能够杀进决赛，尤其是在半决赛中面对那时候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日本队的时候，我们也打出了自己的气势，我们年轻的选手也打出了在关键时刻的那样的一种应该说是精气神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阵容还是非常有潜力的。那么最终在决赛当中不敌印尼当然是实力使然，但是对于任何运动队来讲的话呢，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不给自己留遗憾，我相信这个结果也是会令大家感到满意。主持人，
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国羽男队本次汤姆斯杯的总体表现，都暴露出哪些问题，又收获了什么？
好的，如果我们打分的话，如果以100分为最高分的话，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国羽的男队在汤杯当中的表现是可以打到70分以上的，我们并没有派出最强的阵容但我们依旧是杀进了决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的。那么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暴露是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从男单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更突出一点，因为我们的男单呢，自从像林丹这样的应该说是巨无霸级别的巨星逐渐已经进入到职业生涯的末期之后呢，就始终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成龙呢，虽然说在两届奥运会当中拿到一金一银，但他也年龄比较大了，而且他这个打法本身呢，确实对于年纪大的球员来讲的话，要想寻求再往上突破，再延续职业生涯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石宇奇前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冒起是给了大家一定的希望，但是呢，从这两年的比赛包括东京奥运会，包括这次的汤杯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石宇奇一方面之前是有过伤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么接下来又包括技战术的调整，包括他自己在比赛当中面对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也是在这个球迷和体育迷当中产生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也需要年轻人通过成长来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态度呢。那么这一些的这种应该说是存在的问题呢，在这次汤杯当中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从男单的角度来讲呢，现在特别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就很难再找到一个能够跟世界前十的这些高手们能够较量能够获胜的这样的选手了。那么像陆光祖呢已经25岁了，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他的上限在哪里。李世峰呢虽然很年轻，是00后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但显然他的这个整体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要去判断的话还不是很清晰的。那么再接下去的话呢，可能就让是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这样的一些选手了。那么说明我们在男单这方面的这个新老交替明显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需要在下一阶段的人才培养这样的训练当中去解决。那么在男双的方面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包括像王懿律和这个刘成搭档去打这个男双，其实也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这样的效果，包括像周浩东和何济婷他们的这一对的这个搭档呢，在几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但是整体的状态的能力也不是很稳定。应该这么说，如果说我们在尤伯杯的夺冠，在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的夺冠显示出来我们国羽的女队的新老交替已经完成了的话，那么在男子的这边，在国羽男队的这个方面，通过汤杯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新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替呢，就很显然是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吧，或者说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断层吧，是需要接下来去弥补的，希望我们的国羽再接再厉吧。主持人，
好，感谢颜媛。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古特雷斯就国际消除贫困日发表致辞，强调从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专家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需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
意大利地方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率可能再创新低。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将严重影响德国供暖，部分企业因生产成本增加面临生存挑战。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古特雷斯就国际消除贫困日发表致辞，强调从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专家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需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
中国队决赛失利，无缘卫冕汤姆斯杯冠军，印尼队夺冠。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意大利地方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率可能再创新低。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将严重影响德国供暖，部分企业因生产成本增加面临生存挑战。
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10月17号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发表致辞，强调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古特雷斯表示，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20年里首次不降反升，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去年大约 1.2 亿人陷入贫困，复苏不均衡正在加剧南北差距。他说，在世界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团结却不见踪影，疫苗分配不平等，病毒产生新的变异并大肆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新增数百万死亡病例。
古特雷斯认为需要以三管齐下的办法推动全球复苏。首先，复苏必须是变革性的，不能再回到疫情前导致贫困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不平等状态。其次，复苏必须是包容性的，复苏不均衡正在使很多人掉队，使边缘群体更加脆弱，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遥不可及。性别不平等和财富悬殊现象必须改变。再次，复苏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韧性、低碳和净零排放的世界。古特雷斯呼吁世人携起手来消除贫困，建立一个正义、有尊严、机会平等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国际贫困问题的根源非常复杂，多种多样，有制度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有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贫困问题的根源它是非常复杂的，有像制度的根源啊，还有生态的根源啊，经济发展的根源啊，多种多样。你比如说从经济发展的根源上说，现在全世界的贫困率最集中的就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有40%的这样的贫困人口，全世界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那儿。当然我们也知道非洲是这个经济最不发展的一个地方，所以经济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像制度啊，我们说制度原因，那当然是你这个国家治理的不好，还有像甚至于这个战火冲突啊，打仗啊。我们说一般贫困的地方它总是跟冲突联系在一起啊，不仅仅说不能安心种地了啊，老百姓都在难民逃亡，所以这肯定是造成贫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像生态的这种的原因，生态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啊，有极端天气啊等等，但是在很多地方啊，甚至于说水资源都是非常短缺的，有生态方面的一些挑战。所以这是各个方面的原因吧，有的是经济的，有的是资源的，有的是政治的，还有治理的。
贺文平认为，全球发展本就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平等的结构性缺陷。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不应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均衡，也不应加剧南北差距。这是古特雷斯秘书长致辞中强调的变革、包容和可持续性的意义所在。
古铁雷斯这个致辞我觉得是点出了当前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因为它造成了很多人又重返贫困，因为光是2020年这一年里边，全球有 1.2 亿人又陷入贫困。本来我们全球都在向贫困宣战，但是呢，在全世界你看，由于疫情冲击，很多脆弱的人群使得他的这个经济当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古铁雷斯秘书长认为呢，首先要在抗击疫情这方面，这三个性要做到。一个就是变革性，变革呢它指的就是把这些不平衡不平等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这方面要着力来解决。之所以说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时候有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比如有的像非洲南亚这些贫困比较集中的地方，很多人都是靠每天挣钱的收入才能养活自己，因为疫情控制，那么马上他就陷入贫困。所以有的就是像单一经济结构有的国家供应链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它的这个单一经济结构它立刻就非常脆弱。包容性、可持续性其实都是针对的这些，当然可持续性强调的有更加有低碳经济的叫绿色性、绿色发展。你不能因为有冲击了，现在又想赶紧把经济恢复起来又把像低碳这些又抛到脑后去了，又开始搞这种污染性的来发展的老一套，当然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是强调这三个方面，这个变革、包容和可持续，就是不能因为现在我们要针对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现在反而这种复苏方面又更加不均衡，南北差距更加厉害，或者是更加不团结，所以这些都是他所提到的。
贺文平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针对问题产生的根源来着力，那就是解决冲突、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利于弱国穷国的局面。
全球贫困问题它的根本出路是什么？我觉得根本出路还是要针对它全球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来着力。当然你看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南亚地区，这些一般来说发展了之后的，那他就需要更多的国际的一些合作的支持他们本身它是一种单一经济结构我们到现在包括中国也在努力要使他们经济多元化避免它的这么脆弱性国际经济稍微有一个起伏马上那它就立刻就遭殃。任何一种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波动，只靠出口原材料的这个国家那马上就遭殃。所以不仅仅这些国家自己要找好自己的发展的增长点，同时应该也有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包括援助也有合作另外当然就是要和平你看从叙利亚呀像阿富汗等等这些地方维持和平解决冲突，这也是一个最根本的那么从全球制度方面我再强调一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讲的南北差距反而扩大了，那就是因为这个毕竟国际经济这个总的秩序它还是有利于富国强国的那么对于这些弱国穷国来说它就是不太公平不太合理。你比如说这个剪刀差，几十年以前非洲国家刚独立的时候就面临这种剪刀差，也就是说它有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呢都是原材料的价格卖出去低，然后制成品的价格再卖进来卖给非洲国家来消费那就贵。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还一直承受着这些剪刀差的，所以这就造成这些贫困问题甚至于地域上都没有解决，而贫困的还老是那些贫困的地方，所以这就形成一种全球的马太效应，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号，哈萨克斯坦总统国际事务特别代表叶尔詹卡兹汗率团访问阿富汗，就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恢复双边贸易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曹胜己的报道。
17号，哈萨克斯坦总统国际事务特别代表叶尔詹卡兹汗率团抵达喀布尔开启工作访问。当天他与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阿卜杜勒·巴拉达尔·阿米尔·穆特基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哈萨克斯坦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恢复贸易和经济联系的问题。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局发布的消息，会谈中叶尔詹·卡兹汗指出，按照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指令，哈方将向阿富汗提供5000吨面粉的人道主义援助，也转达了哈方向阿方供应哈国产新冠疫苗的提议。阿方对哈方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感谢，并着重指出哈萨克斯坦为重建阿富汗的国际努力做出的重大贡献。消息还指出，在会谈期间，双方表达了恢复传统贸易和经济联系，以及在哈萨克斯坦为阿富汗学生继续提供教育的兴趣。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也对哈萨克斯坦供应新冠疫苗的提议非常感兴趣。卡兹汗还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团长戴博拉·莱昂斯举行了会面，探讨了哈萨克斯坦与联合国在克服阿富汗人道主义和粮食危机方面扩大合作的问题。
美国白宫9月24号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全球半导体企业进行了视频会议，要求与会企业在45天之内向美方提交包括库存、订单等半导体供应链相关信息的问卷。韩国半导体企业表示，美方此举有侵犯企业的商业机密之嫌。韩国政府至今已经多次向美方就相关事件表示了担忧，相关部门还将继续就此制定对策。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在美国白宫要求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企业在45天内提交库存、订单等供应链相关信息后，韩国半导体业界随即向韩国政府表示，美方要求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商业机密，一旦按要求提供，必然会面临经营危机。而美国方面虽然声称要求企业主动提交，但同时也指出，如果在45天内不提交相关资料，就要采取其他措施，这令人非常担忧。韩国政府立即就此召开了有关部门长官会议，讨论应对方案。韩国相关专家指出，美国将芯片视为战略物资，并要求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面对美国的施压，各家芯片生产商实际上难以拒绝。目前，三星电子正在美国推进170亿美元的晶圆工厂项目， SK 海力士也在日前公布投资10亿美元在硅谷成立研发中心的计划。在此之前， SK 海力士除了在韩国国内有工厂之外，仅在中国无锡和重庆建有生产基地，不排除拜登政府明媒调查实为要挟韩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新投资的可能性。10月4号韩国国会举行国政监察会议，议员们纷纷对美方此举提出批评。有议员指出，美国要求韩国企业交出一级商业秘密的要求是不当的，是流氓的行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应该像狮子一样团结在一起，敦促韩国政府积极应对。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文胜玉回应说，美国的要求非常罕见，我们正在制定有利于我们的战略，为了不让韩国企业处于不利的状况，必要时将与美国政府积极协商。产业部正在讨论和其他被要求提供信息的企业共享信息，研讨对策。10月5号，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在巴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时，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戴奇举行双边会晤，对美国要求韩国半导体制造商提交供应链相关资料表示忧虑。吕汉九指出，美方要求的资料覆盖范围广，而且包含订单、销售、客户信息等很多商业机密，韩国国内对此忧虑很大。美方对此表示理解，并称此举意在解决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问题，将与有关部门加以研讨。 10月14号，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了双边会谈。洪南基也向耶伦转达了韩国企业对美国政府要求提供半导体情报的担忧，指出美方这一要求涉及商业机密，并将扰乱全球供应链。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阿富汗临时政府代表团先后与美国、欧盟、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多方举行会谈，各方就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问题上，美欧依然持拒绝态度。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认为，阿富汗塔利班能否顺利解决当前一系列民生难题，对于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和信任非常重要。
就是塔利班面临一系列的民生的难题，粮食和过冬物资可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包括能源。那么塔利班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我感觉首先肯定是要集中国内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可能塔利班还是会积极的争取国际援助。我感觉可能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吧，塔利班整体上度过在执政的第一个冬天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发表致辞，强调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着力于问题产生的根源，那就是解决冲突、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利于弱国穷国的局面。
不仅仅这些国家要搞好自己的发展的增长点，同时应该也有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另外当然就是要维持和平，解决冲突。那么从全球制度方面，现在讲的南北差距反而扩大了，那就是因为国际经济这个总的秩序啊，它还是有利于富国强国的。那么对于这些弱国穷国来说，它就是不太公平，不太合理。
当地时间的17号，德国绿党联邦委员会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与社民党和自民党正式开启联合组阁谈判的决议。在99张选票中，仅有2票反对和1票弃权。而此前，社民党已经在15号投票通过了该决议，而3党中的自民党也将于18号召开党代会进行投票。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在德国联邦议院大选结束之后，获胜的社民党与得票率排在第3、4位的绿党和自民党就联合组阁展开了探索性谈判。15日，3党发表联合声明，称探索性谈判取得了一致的结果，各自的党委会将投票批准开启正式的联合组阁谈判。绿党党主席之一的贝尔伯克17日表示，目前探索性谈判中的气候保护协议是绿党真正的成功。他感谢了现任联邦环境部长舒尔策对气候保护的承诺，并指出仅仅由一个部门负责气候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经济、交通、农业和社会政策的角度综合考虑。绿党另一位党主席哈贝克则认为，探索性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很好的探索性文本，它将有机会使新政府制定最先进的政策。我们想要承担这个责任，绿党已经准备好第二次成为联合执政党。他同时也承认绿党在探索性谈判中有所妥协，但社民党和自民党同样如此。绿党联邦委员会主席凯尔纳也对3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按照他的说法，虽然探索性协议尚未涵盖所有主题，也没有制定出所有细节，但这些都将在正式的组阁谈判中完成。我们国家需要一个有行动力的政府。另外，他还表示，与社民党秘书长克林贝尔和自民党秘书长维辛的会谈是富有成效的。18日，自民党将召开党代会对联合组阁谈判决议进行投票。该党党主席林德纳表示，自民党对目前的探索性协议还有一些担忧，但是该协议有很大的机会实现社会、经济和国家的现代化，我们不想让这个机会溜走。他强调，各方在探索性谈判中的讨论是专业、谨慎和公平的。
当地时间17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65个意大利市镇举行地方选举第2轮投票，以决定未来5年市长的人选。数据显示，各地投票率进一步下滑，可能创下历史新低。请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的报道。
由于在两周前的选举中没有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当地时间17号，意大利65个市镇举行为期两天的第二轮投票，由上一轮得票率前两名的候选人进行对决，票数多者胜出。65个市镇中最受关注的是首都罗马的选情。第一轮投票中，中左翼候选人、意大利前财政部长瓜尔迪耶里和中右翼推出的人选、从事律师工作的米凯迪分别获得 27% 和30% 的选票。两人在竞选中都提出要改善罗马城市面貌，大力整治交通和垃圾处理问题。分析认为，第一轮被淘汰的现任市长拉吉和另一名中间派候选人的支持者将对最终结果起到决定作用。根据日程，投票将在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结束，届时65个市镇的市长人选将揭晓。此次地方选举中，意大利中右翼政党和五星运动都表现不佳，中左翼已经赢得米兰、博洛尼亚等重要城市的胜利。不过当地媒体认为，最大的赢家应该是没有参加投票的所谓弃权党。数据显示，各地的投票率普遍创下新低，罗马和米兰首轮投票率历史上首次不到 50%。 统计显示，第二轮投票截至17号晚上7点的投票率仅为 26%，比第一轮同一时段又降低5个百分点。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发布通报说，俄叶卡捷琳堡市近日发生了饮用假酒中毒事件，造成18人死亡，警方已经对该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的通报说，根据调查，10月7号到14号，一些人在叶卡捷琳堡市齐卡洛夫区兜售假酒，其中含有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的甲醇，造成18人饮用后死亡。当地警方已逮捕两名涉嫌兜售假酒的当地居民，并对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其中一名涉嫌人曾在2020年12月因非法贩卖酒精制品被问讯，最近一年内已被罚款5次。这是俄罗斯本月第二次通报假酒致死事件。10月上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奥伦堡州发生多起饮用假酒中毒事件，导致35人死亡，受害者体内被发现含有甲醇。俄罗斯近年来多次发生群体性假酒中毒事件。2016年12月，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市曾发生一起居民因饮用含酒精液体而大规模中毒事件，造成76人死亡，成为俄罗斯近年来最严重的假酒致死事件。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
根据德国媒体17号的报道，近期愈演愈烈的欧洲能源危机导致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将会给德国供暖带来巨大冲击。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你好，嘉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各界是如何看待近期大幅上涨的能源价格的。
好的，眼下德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帮助低收入人群，同时确保普通民众不会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剧烈影响。据统计，2008年，德国的天然气价格比现在还要高，电价当时达到了每千瓦18欧分的高位。如今，德国的旧公寓有一半左右采用天然气供暖，新建的公寓中也有三分之一采用天然气供暖。对此，德国经济研究所能源专家克姆福特指出，2008年至2009年的天然气价格处于高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德国的燃料转型问题被一再拖延。改用可再生能源供暖对德国建筑行业和实现气候保护目标都至关重要，而且从经济层面看也是有益的。德国埃采特建筑公司霍尔特胡伊曾介绍说，如果按照2045年的标准新建房屋，那么在未来50年内都不需要考虑翻新问题。现在安装一个带有热回收、热泵、地热能和太阳能的供暖系统，当然比简单的安装一个燃气锅炉成本更高，但从长远来看，它会得到回报，因为它将不受燃气价格上涨的影响。主持人，
那再请你来介绍一下德国能源转型的进程为什么会如此缓慢，另外除了消费者，相关企业也承受着不小压力吧。
虽然部分欧洲国家早已禁止新装燃气锅炉供暖设备，可是在德国，尽管技术早已成熟，但可再生能源供暖系统的实际应用依然很少。在当前的德国建筑行业中，规划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设计问题十分复杂，而且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补贴。与此同时，德国如今能够制造和生产可再生能源、热泵、复杂的供暖和通风系统的公司仍然太少，房东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对供暖系统进行改造。 再加上德国燃气供暖系统设备的使用寿命为20至25年，这也导致近几年安装的燃气供暖设备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改造转型。可以预见的是，房东和租户需缴纳的供暖费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越来越高，因为德国对化石燃料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会逐步增加。另外，部分德国企业近日宣布，因能源价格过快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为了控制成本，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采取压缩产能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包括化工在内，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需求较大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大部分企业和经济专家担心，如果今年德国和欧洲经历寒冬，很多公司可能面临因能源短缺造成停产，这对本已饱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不稳打击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部分德国企业已经将当前天然气价格上涨视为关乎企业生存的危机。主持人。
好的，感谢贾文。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格兰布林州立大学17日凌晨发生了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时，格兰布林州立大学麦考尔餐饮中心正在举行一场返校活动，而死者并非在校学生。警方正在对此案展开调查，目前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稍后继续。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小小。
今天的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未来三天全国的降水会增多了。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青藏高原，今后三天有冷暖空气共同作用，自西向东可能会有一轮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那像西藏的西部、南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到中雪，在西藏西南部高海拔地区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雪或大暴雪，最强的一个降水时段就是今明两天。那么西藏南部高海拔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极端性的降雪出现，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高海拔路段这个积雪、道路结冰等等对于出行的不利，比如说318国道经过普兰到聂拉木的路段大家就要小心。那此外的话，像华北的西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也是有冷暖空气共同影响，降水也会陆陆续续出现，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给大家梳理一些城市，像西安、武汉、长沙明天起都可能会下雨，那夜间呢雨势还可能会加大，都可能会下中雨。那贵阳、南京雨水可能来得晚一点，从明天夜间开始铺展，多为小到中雨。那相反，最近老下雨的海南岛未来三天呢降水可能会逐渐的缩减，今明两天可能还有一些中到大雨，但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基本上减弱为小雨。那城市当中像海口，今天呢这里的降雨已经减小为小雨了，明天晚上降水会短暂停歇，但总体来看未来一周这里还是降水频繁，大家外出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安全。小小。
那说完降水的走势，请你再来说说全国气温有哪些影响需要我们注意。
要说气温哈，我想过去两天强冷空气带来的那种断崖式的降温让大家都是记忆犹新。昨天呢黄河以北地区告别冷空气率先升温了，今天这个升温的势头还会继续，但即便升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仍然是持续偏低。那么今天早晨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是出现了下半年来最寒冷的早晨，尤其是江南西部、北部还有西南的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还降到了10度左右，比如说像南京最低气温就被打压到了只有 9.4 度，而贵阳只有8度。那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紧接着在明天开始到周四还会有新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新冷空气穿新鞋走老路，重点影响的还是我国中东部大部。那中东部这个气温啊又会再度下降，所以总体来说未来一周我国大部的气温都是偏低为主，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天气偏凉偏冷的最显著，比如说杭州、长沙、南昌等地国庆假期期间还是高温频频，就如盛夏。那未来一周多阴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上下，早晚更是只有10度出头，这里是一旦入秋就是冷如深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带来的分析。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古特雷斯就国际消除贫困日发表致辞，强调从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专家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需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
意大利地方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率可能再创新低。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将严重影响德国供暖，部分企业因生产成本增加面临生存挑战。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世界首个太空摄制组在完成拍摄后成功返回地球，人类第一次把摄影棚真正搬入太空。
今天的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全球环境治理最大破坏者美国靠什么取信于人。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刚刚过去的一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成功举行，在中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的重要作用获得各方肯定和赞誉的同时，中方也提醒，在2010年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国际社会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制定了2011到2020年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爱之目标。但是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爱之目标全球实现情况总体不够理想，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仍在加剧。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共有196个缔约方，已经成为缔约方数量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之一。但在这次会议期间，各方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签署该公约后，迄今一直没有完成批准程序，且没有宣布有批约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的缺位对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物种灭绝所做的努力造成了伤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向所有国家开放签署，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当场签署了协议，而美国当时并未签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分析指出，1992年是美国大选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时任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正在激烈的竞争总统宝座，而老布什所在的共和党代表着大企业家的利益。
共和党和这个美国的能源行业、能源巨头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大企业和共和党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担心加入这个生物多样化公约会对环保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很多污染源与能源行业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呢，共和党就站在能源巨头的立场上说话，找各种理由来阻止这个公约的批准在参议院。而且呢，共和党担心加入这个公约啊，这个公约会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资金，包括一些环保的技术需要转让，共和党认为这样美国就吃亏了。所以共和党他是为了党派的利益来反对这个公约，他找出很多借口，但是这些借口呢都是站不住脚的。
1992年，克林顿最终赢得美国大选，并在上任不久后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但签署并不等于加入。美国要真正加入该公约，还需要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人数的批准。而由于共和党的阻挠，该公约一直没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初上任后不久，美国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就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参议院在拜登任职期间继续反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理由是所谓威胁到美国主权。而环境专家称，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生物多样性公约本身就明确规定各国保留对本国环境的管辖权。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认为，在是否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问题上，美国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
生物多样性公约里头呢，有一个遗传资源会议分享。美国呢，作为基因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它用的好多的基因呢，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加入国际公约呢，那么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所得到的利益就应该按照国际公约的要求给其他国家会议分享，那么他赚了钱就要分给人家一份，那么他不愿意分给人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愿意加入这个公约，因为他们认为可能会损害他们这种转基因技术公司的利益。
多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上发挥着突出的指导作用，并发展成为全球加入国家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之一。虽然是否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个国家的自由，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长期缺席使这项国际事业有着难以弥补的短板。正如环保组织自然运动的负责人布莱恩·奥唐奈所说，要达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需要国际合作和协调。美国的缺席会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美国的缺位无疑对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物种灭绝所做的努力造成了伤害，而这也让美国自己尝到了恶果。美国联邦野生动物官员上月宣布，美国总共有象牙喙啄木鸟等22种野生动物和一种野生植物将被宣布灭绝，并将从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多样性成果中心主任、生态学家利亚·格伯说，生物多样性是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基础，但我们还没有设法解决灭绝危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分析指出，美国的做法损人不利己。
美国是一个最发达的国家，在气候转暖问题上，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上，它都不积极的参与。那么对于全球做出的这种全球气候治理的这种努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来说，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此呢，美国这样做是与全球目前的要求对气候转暖问题加以治理、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的呼声这种趋势的一种否定。所以说美国这样做呢，实际上是得不到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的，而且美国这样做其实对他自身也不利，因为气候转暖问题、气候灾难问题它是全球性的，也会波及到美国。美国这样做也使得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这个地位和声望受到了损害，不断的下降，因此我觉得他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己的。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都签署于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于本月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相对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无疑是更受关注的全球环保问题。202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玛近日呼吁各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大会上发挥作用。
COP26 is not a fertile.
气候变化大会不是一个摄影作品，也不是一个谈话场所，它必须是一个让世界走向实现气候变化正轨的论坛。这取决于各国领导人。责任在于每个国家，我们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在气候问题上，不管成功或是失败，世界各国都休戚与共。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专业人士看来具有同等重要性。 正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大家关注干旱、洪水、地震、山火，认为这些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但是我们忘记了，当我们谈论山火时，我们谈论的是森林，而森林就是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不考虑生物多样性，单靠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将无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就此表示，多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全球生态多样性保护事业上发挥着突出的指导作用，并发展成为全球加入国家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之一。美国应尽早改变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功利做法，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生物多样性公约共有196个缔约方，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国家在签署该公约近30年后仍未批准，且未宣布有批约的计划，那就是美国。有评论称，环境保护和大资本家利益有所冲突，美国并不愿意为了全球公共利益而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的缺位对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物种灭绝所做的努力造成了伤害。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多个国际场合呼吁各国团结，共同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美方应尽早改变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功利做法，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切实从全球人民的福祉出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
但世界想知道的是，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拒绝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而且对巴黎协定想退就退、想入就入的美国，何时才能拿出这样的实际行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17号，俄罗斯加加林号联盟 MS-18 飞船顺利着陆，世界首个太空摄制组在完成12天拍摄后成功的返回地球。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把摄影棚真正的搬进太空。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曹胜己的报道。
莫斯科时间17号7时35分，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诺维斯基同首个太空电影摄制组两名成员导演西彭科、女演员尤利亚·佩列希尔德搭乘加加林号联盟 MS-18 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东南146公里处成功着陆。俄罗斯中央军区组织约200人、12架直升机和20台特种设备在着陆区域进行保障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对3人进行身体检测，还应诺维斯基的请求准备了白桦树脂饮料。尤利亚在着陆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感觉很好，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在回到地球后自己十分感伤，因为这显然是一辈子只会有一次的旅行，他可能再也无法拥有这样的旅程。12天似乎发生了太多事情，当这一切结束时，他还不想和太空道别。在本次飞船返回地球前夕，国际空间站突然失去控制，一度翻转57度，此次事故持续半小时，所幸并未对机组人员造成威胁，空间站最终在俄罗斯段发动机的帮助下重新定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俄罗斯航天集团正在联合调查事故原因。本次摄制组拍摄的电影名为《挑战》，讲述了一名女外科医生为抢救病重而无法返回地球的宇航员在空间站进行手术的故事。尤利亚饰演女医生，诺维斯基本色出演宇航员。尤利亚和导演西彭科返回地球后将进行为期10天的康复，随后他们将继续完成电影的后续拍摄任务。目前该电影的剧本仍处于保密状态，影片约有45分钟左右是在太空拍摄的片段。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格金表示，希望这次任务成为一件真正严肃的艺术作品，能推动太空技术的全新发展， 吸引年轻人加入俄罗斯的太空计划。此外，此次电影拍摄的太空飞行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为空间站成员遭遇紧急情况时从地面派遣人员进行紧急救助提供了宝贵经验。外媒报道称，无论这部电影是否成功，这次拍摄任务都凸显了各国政府及私营企业为扩大进入太空的途径而所做的努力。在过去，只有各国航天局训练有素的宇航员才能访问地球轨道和更远处的浩瀚宇宙，但在不久的将来，太空大部队将由越来越多像尤里亚·西彭科这样的普通游客组成。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赵思恒为您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育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体坛观察，
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汤姆斯杯决赛昨晚结束了，中国队是以0-3负于印尼，无缘卫冕获得亚军，印尼则第14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其实正如我们昨天分析的那样，中国队整体的实力呢是处于下风，而首场的第一单打石宇奇因伤缺阵，罗光祖临危受命对阵金廷。罗光祖在赢得首局的情况下，后面两局已经是难以跟上金廷的节奏，最终是以1-2告负。第二场第一双打，印尼并未派出世界第一的小黄人组合出战，但世界排名第7的双阿组合依然让中国队无法逾越，以0-2再输一场。第三场第二单打，李世峰再一次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面对世界第7的乔纳坦，李世峰在第二局奋力将比分扳平，而决胜局前半段两人也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到了最后阶段，乔纳坦还是展现出了高人一筹的实力，最终是以21-14赢下决胜局。尽管未能包揽全部三个团体冠军，但国羽本次三大杯的表现呢，可以说非常出色了，尤其是在汤杯多名主力缺阵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闯进决赛。一批首次参加世界团体大赛的年轻球员展现出了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这种气质，让人们看到了国羽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关注 CBA 赛场，新赛季 CBA 联赛终于拉开了战幕，我们等待许久了。本赛季 CBA 呢，依然是采用赛会制，在浙江诸暨来进行。首日比赛，卫冕冠军广东迎来了易建联的回归，阿联7投6中，高效得到了16分。阔别赛场一年多之后，阿联依旧是展现出了无所不能的实力，广东队最终也以106-83轻取深圳，赢得了开门红。上赛季亚军辽宁也在首战是取得了胜利，他们是以107-89击败了前主帅郭士强所率领的广州。不过这场比赛呢，郭艾伦没有出场，辽宁队全队6人得分上双。在本赛季初，各队均用全华班来参赛，辽宁和广东的优势呢，确实是将更加的明显。那么两队依然也是新赛季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山东是以105-93击败了北控。这场比赛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点，那就是丁彦宇航时隔3年回归赛场。他在替补登场的24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是得到了19分。那么也是期待小丁呢，可以通过比赛来逐渐的帮助自己恢复到以往的这种神勇当中。而北控阵中老将孙悦是在比赛的当天确认正式退役。作为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的主力球员，孙悦可以说是经历了中国男篮的辉煌时期。而随着孙悦的退役，08奥运周期的中国男篮现在仅剩易建联一位现役球员了。所以说，我们为孙悦送上祝福的同时，也要为阿联继续加油。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足坛的赛场，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德甲的一场对话。这是德甲第八轮的榜首大战，比赛呢呈现了一个一边倒的态势，拜仁是在比赛仅仅37分钟内便客场5-0领先勒沃库森。莱万这场比赛呢，开场仅4分钟就打破了僵局，依然是体现出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现在的最强中锋。那么随后 拜仁在第30分钟到第37分钟由莱万、穆勒、格纳布里三人打入四球，这不免呢会让人想起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德国送给巴西队的那半场组合拳。下半场希克为药厂打回了挽回颜面的一球，最终拜仁是5比1收获了大吉，以两分的优势重夺榜首。目前拜仁的阵容呢，年龄结构和球员的搭配都相当的合理，纳格尔斯曼已经找到了这支球队获胜的关键的秘诀，而且也给这支拜仁慕尼黑深深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和标签。当然如果非要给现在的拜仁找一点不足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希望这支球队能够更多的减少伤病，从而也减少伤病给球队带来的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这支拜仁可以说完全不逊色于巅峰时期的巴萨那支梦之队，那支宇宙队，他们很有可能是在未来三年内整个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自从国际足联表示正在酝酿将世界杯改为两年举办一次后，包括欧足联、诸多足球俱乐部以及教练员、球员等多方纷纷表达了对这一计划的抵制态度。近日，另一大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也对国际足联的这一改制计划表达了担忧，呼吁各方对此进行更广泛的磋商。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小小，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杨帆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责任与担当，中国行动助力联合国发展系列报道今天为您带来第二篇，践行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
阿富汗塔利班寻求打破外交僵局，连续与多方举行会谈，取得一定进展。
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